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主日平安，感恩节快乐，然后代降节也快乐。不知道大家过去一周有没有好吃好喝哈？然后也有没有好好计算、数算神在我们生命中各样的恩典？如果今天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我也代表教会欢迎你，愿神的恩典与祝福与你同在。很感恩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会继续来读彼得前书。提到彼得前书，很多读过的弟兄姐妹都会很有印象，因为一个字在彼得前书里面多次出现，就是苦难。苦难也确实是彼得前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但是彼得前书在讲除了苦难和试炼之外，更大更重要的主题是在讲主里的成长。有多少人还知道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活出基督，是不是？从内到外做个像样的门徒哈。所以我们的信仰它不是一个死板的停留在知识层面的信仰，而是一个鲜活的可以活出来的，可以每天每时每刻活出来的信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今仍然活着，我们要知道如今现在耶稣基督就正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亲自来动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赐给我们众人柔软的心，祝福下面这段时间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生命的道。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刚才四位已经带大家一起读了彼得前书一章的13到16节，我再来为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翻开自己的圣经哈。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原文做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民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里一开始就说所以，是把下面我们要今天要分享的这段话和前面联系起来。那前面说的是什么呢？今年五月份的时候，上次跟大家分享彼得前书，不知道大家还没有印象哈。上次我们分享彼得前书是一章1到12节的主题是胜过试炼。彼得会长说我们基督徒是在患难中可以有大喜乐的人。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达到那种生命状态呢？彼得在13节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这里圣经有注释，它的原文其实是要束上你们心中的腰，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描述，尤其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因为当时的人们所穿的衣服跟我们现在所穿的不太一样，他们是穿长袍的啊，男生是穿长袍的。那穿长袍在什么情况下要束上腰呢？肯定不是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在束上腰的时候显然是要干活了，因为长袍它不善于，它不便于奔跑，不便于跳跃攀爬和各样的这样的一个体力动作哈，各样的动作。因为那个长袍它如果没有腰带束住，它是在这个身上摆来摆去哈，所以会成为这个干活的阻碍。那所以人们要用这个带子束上这个腰，把这个长袍束在腰间，这样他们就可以方便来干活。彼得说我们要束上我们心中的腰，就是说我们不要再让我们的心懒散下去，我们要集中注意力。集中做什么？13节后半节讲得很清楚，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我们的恩，给你们的恩。怎么样算是专心仰望耶稣所带给我们的恩呢？我们继续往下读14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哈，一开始读到不要继续放纵私欲，会想到是一些行为上的一些约束，一些准则。那这个和仰望耶稣基督的恩典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彼得要我们束上我们心中的腰，但是后面却讲我们行为上要不放纵私欲？我们这里先卖个关子啊，我们看完这整段之后，我们会再来看，具体来看这一句彼得到底在讲什么。下面的15到16节是非常有名的一段，甚至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背啊。彼得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既是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发现虽然很多弟兄姐妹会背，对这段经文很熟悉，但是我们其实很容易对于这一句的理解有偏差。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就是说这里的圣洁和我们被称为义它不是一个概念。 我们要确定这一点哈，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救主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被称为义了，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因着他的宝血，因着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又复活，我们被称为义。但是这里的圣洁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不然彼得应该这里就爱说你们已经是圣洁的，是不是？他就应该说你们是圣洁的，而不是说你们要圣洁。另外，很多人把这句理解成神、要求我们在行为上完美无瑕，这样的看法也是有问题的，对吗？因为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觉得说，哎，我自己可以做到的，我完全做到行为上完美无瑕的，应该没有吧？我们没有人可以真真正正做到行为上毫无瑕疵。越是对我们人的罪性有深刻了解的基督徒，就越容易明白这一点。所以保罗这样大大被神使用的使徒，他自己说我是罪魁。约翰一书一章八节讲的也很清楚，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很多人把这句理解成说，哦，我们要做到完美无瑕，听上去很好听，但实际上做不到，然后我们脑子里就过去了，就反正我也做不到，那我就不想了。那这里的我们要圣洁，既不是说我们被称为义，也不是在说我们行为上要完美无瑕，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来仔细看一下哈。首先，圣洁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是经常被使用的一个词，有些时候确实它是用来形容神的完全无罪，神的毫无瑕疵，但是更多时候它是这个希伯来原文 kodash， 它的原意就是分别出来。所以这句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就是彼得前书这里这句直接翻译的话，应该是我们要分别出来，因为神是分别出来的。首先，神是分别出来的，神和什么分别出来？撒母耳记上二章二节这样说，只有耶和华为圣，这名字这个圣就是圣洁，是同一个字，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说，耶和华啊，众生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圣经里面类似这两句形容神的话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我这边只是挑了两节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点，就是神和所有一切是分别开来的，因为他是无限的，他是超越所有一切的。神之所以是神，不是因为他蛮有大能，不是因为他蛮有慈爱，也不是因为他蛮有智慧。我再讲啊，不要以为我说错了，就神之所以是神，不是因为他蛮有大能，不是因为他蛮有慈爱，也不是因为他蛮有智慧，而是因为他的全能是圣洁的，他的慈爱是圣洁的，他的智慧也是圣洁的。神之所以被称为神，是因为他的全能是分别出来，无人可比的，他的慈爱是分别出来的，他的智慧也是分别出来的。所以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神是圣洁的，他提醒我们要谨记神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要谨记神是超然的，是独一的，我们要谨记神是无限的，他超乎万有之上，过于我们这个小脑瓜子，我们人有限的想象力能够想象的。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这一点，因为我发现我们对于神是圣洁这一点的认识，很多时候只是停留在脑子上，停留在知识上，而没有真正进入我们内心深处。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自己的例子哈，就是我在准备这篇 讲章的时候，信息的时候，我在工作上遇到一些难处啊，因为公司的老板CEO 对我提了一些不太合理的要求，所以我就开始觉得很烦躁，我觉得很郁闷，我觉得很不爽，然后又想到说，大家也知道目前的这个经济环境不太好，很多公司在裁员，就像说，哎，如果我现在要换工作啊，好像就比以前难很多，然后心里有很多的不平安，非常的担心。那也正好在准备这篇讲章，然后我觉得神他行事奇妙可畏哈，就恰好读到彼得前书这里提醒我们说神是圣洁的，读着读着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到九节这一段圣经就出现我的脑子里，大家也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哈，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当时想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就很明确，神就借着这段圣经对我说话，神说，你又忘记我是圣洁的，是分别出来的，是超越一切的神了吗？你在这里非常担心，你在这里忧心忡忡，因为你以为我是有限的，你把你自己来跟我相比，你心里说，哎，神这件事情没有为我处理好，神他没有妥当的安排我生命中的一切，还不如我自己来想办法，我自己 想用我的能力，用我的关系 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要记住，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你心里紧张没有平安，是因为你看不到我是圣洁的，是超乎你所想象的。你不要坐在那里把自己跟我相比，你要尊神为圣。所以在那一天，神他的提醒就让我心生敬畏，但同时在心生敬畏的时候，也让我得到了安慰。如果大家继续去读以赛亚书的55章，你会发现以赛亚在说完说神是那位圣洁的神，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在那后面其实是欢乐的颂歌，讲到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咬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我们每一个人都真的需要常常被提醒，因为我们太容易忘记神是圣洁的神，他是分别出来的神，他是独一的，他是超乎一切的。我们现在明白了神是圣洁的意思，那我们来看另外半句，我们要圣洁。那这里的两个圣洁在原文里面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字哈，都是可以翻译成分别出来。那是不是说我们也要像神一样变得超然，变得独一呢？显然不是，是不是？虽然是同样的词哈，但是用在神的身上和用在我们的身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圣经里面利未记讲到献祭的条例啊，说到这些用来献祭的牲畜啦、细麻啦、油啦、各样的器具啦，都是成为圣洁。这些东西为什么会成为圣洁？从属世的角度来说，它和我们其他的一些我们日常用的这些牲畜、细麻、油啊，这些器具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是不是？但是当一样东西被分别出来放在圣殿里面或者会幕里面全然献给神做神特别指定的用途的时候，它就成为圣洁。所以同样的，当彼得说我们要圣洁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全然的献给神。这意味着你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属神的，这意味着你生命中任何的决定，你的优先考虑是根据神的判断来判断的，这意味着你让神来全权决定他要如何使用你，他要如何使用你的生命，他要如何在你这让你在这世上过活。我想用一个旧约的故事来说明这个全然献与这个概念。因为讲到圣洁，讲到分别出来，讲到全然献给，应该很少会有人想到旧约的这段故事，但是我却觉得是一个绝佳的来说明全然献给神这个概念的例子。那这段圣经呢，是在撒母耳记下的23章13到17节，是这样说的，大家不用翻哈。收割的时候，有30个勇士中的3个人下到亚都兰洞见大卫。非利士人的军兵在利法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3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啊，这3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那撒母耳记下23章讲的是这个有很长一段讲的是大卫的勇士啊，各位勇士。这里这个故事，当时大卫他还是在旷野漂流，以色列国本身呢也是非常的孱弱，也就是说大卫的家乡这边讲到说伯利恒啊，大卫的家乡被非利士人霸占了，是吗？他们在那里设置防营，住下了重兵， 这里讲到有一天大卫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里是什么感觉哈，反正我很长一段时间我读到这里，我觉得大卫很莫名其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因为什么，因为他在的地方又不是没有水喝，是不是？他那边是驻扎他自己军队的地方，你驻扎军队的地方你不会驻扎一个没有水的地方，你肯定是有水的啊。但是为什么非要喝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而且这个伯利恒当时是被他们的敌军非利士人所霸占的啊，然后他要让这三个勇士冒着生命危险去打这个水，看似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是不是？但是我后来在读发现不是我想的那样。注意圣经里面这里用了一个这里圣经这里面用了一个词哈，叫渴想。英文很多版本把它翻译成 craving， 就是一种心中的渴望。那我们结合一下当时大卫所处的环境，他自己因为扫罗的追杀，他在旷野漂流，是吗？他无家可归在旷野漂流，然后自己的国家呢又羸弱不堪，自己的族人被外邦人各种的欺负，他自己的家乡伯利恒也被外邦人所霸占。所以大卫可想的真的是那个伯利恒井里的水吗？他可想的是那个水吗？他不是，是不是？他可想的是自己能够回到家乡的那一天，他可想的是神重新把他的家乡伯利恒交到他手里，或者交到他族人以色列人手里的那一天。那个伯利恒城门旁，他所可想的那个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只不过是他渴望的心里深处渴望的一种表现而已。并且你注意到没有，大卫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并不是在发布命令，他甚至都没有也没有征求志愿者，他甚至都没有在特意跟谁说，他没有说你们三个人，你们几个人，你们去到那个伯利恒那边给我打水来，因为我想喝。他并没有这样子，是不是？他只是一个深深的叹息，他表达自己心中的一种渴望。但是这三个勇士听到了，大卫不是对他们说，但是他们听到了。我想象当时他们彼此对望一下，他们也没有多说话，他们就配上了剑，拿起了瓶子，走到伯利恒那边去。圣经这里面一句话带过说他们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但我想实际情况一定是非常凶险，因为两军交战之际哈，你要过了敌营，整个过了这个敌营到敌营的后方去，到敌人后方去那边打水，也就是说他们打水还要时间，他们还要在一边打水一边有人去继续去阻挡别人来杀他们，然后还要再杀回来，所以可以想见这三个勇士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去的。那我为什么说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好阐述了全然献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你会发现这三个勇士他们向大卫全然献上自己，是不是？他们并没有收到从大卫而来的命令，大卫并没有对他们说你们要去打水，他们只是单单听到了大卫的一句叹息，他们知道大卫可想什么东西，他们就去做了，不管这件事情是多么的危险，也不管这件事情，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自己第一次读，我觉得大卫你很莫名其妙，就看似是一件很不合常理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是去做了，因为他们只是单单听到了大卫的一句叹息。所以你发现没有，当我们向某人全然献上自己的时候，我们全然爱慕这个人的时候，为他分别出来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这个人对你的命令，对你的要求，还是他只是简单所表达他的一个渴望，是没有分别的。一个简单的渴望就已经足够我们去为这件事情去努力了。如果我这边我向某人说，我向某人全然献上自己，这个人所表达的渴望已经足够让我去全力以赴，在所不辞，你会想尽办法讨这个人的开心，是不是？他想要什么，你不会去反复追问说你到底是不是要这个东西，你知道他想要这个，你就会想尽办法的去满足他。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比较贴近我们生活的问题，就在座有结婚的，或者说你在恋爱当中男女朋友哈， 或者说如果你现在还是单身，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将来 去追求一个另、追求你的将来的另一半哈。你们会不会去问你的丈夫或者妻子或者男女朋友说，哎，麻烦你告诉我我要做什么来维持我们的关系，你告诉我我要做什么，或者来你给我列个清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列多少都没问题，你给我列好，我需要做什么，我做了我们就算继续是夫妻，我做了我们就算继续是男女朋友。你会不会问这个问题啊？你问这个问题也代表可能你们的关系 也不会太远了哈。你真的是爱他的话，你就不会去问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因为他所喜欢的事情，他喜欢的、东西，你会尽全力的去满足他。你不会去在意、哦、这件事情我要做到一个什么最低限度，你也不需要他明确和你说，你就会愿意去做。很多时候你知道他想要，你很多时候你知道 他喜欢这个东西就已经足够了，是不是这样的？很多人我刚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心里想说谁会去问这样的问题，这不是很滑稽很荒诞吗？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跟神却是这个样子的。我有些时候听到有一些基督徒会问一些问题哈，就说哎，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奉献啊，那这个奉献比例到底多少？圣经里面是有讲十分之一，但是好像又不是那么确定哈。所以到底我十分之一够吗？还是说我二十分之一也够了？或者说哎，这个十分之一是税前还是税后？我是先交了税再算十分之一，还是、没交税之前算十分之一？我这个买了彩票，我如果中了奖，这个中奖的钱要不要十分之一？这样的问题大家想想跟我刚才问的说我们问我们所爱的另一半那个问题 有没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吧。哎，我们觉得说我们去问我们在这世上所爱的另一半这样的问题很滑稽 很荒诞，但是我们跟神却经常问这样的问题。那你可能在奉献这件事情上特别有信心哈，你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但是你可能会在其他类似的事情上有问题吗？比如说读经啦，比如说祷告啦，比如说在教会的服事啦，比如说向神感恩啦。我们最近刚过感恩节哈，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每年就指望着这个节日来完成我们每年感恩计划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人哈？哎，感恩节到了，我好好感恩一下，今年就其他时间就不用感恩了，有没有？我们教会的主日信息最后每次信息结束之后，我们都会有讲信主之后四件事。好，这是教会给我们弟兄姐妹的提醒，因为那些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生命成长，但是不代表我们作为主的门徒只需要做到这四件事情就可以了。当我们在意的是我们为神最低限度，就是我最少可以为神做哪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不是一颗向神全然献上自己的心。不要把我们和神的关系活成一个在列表上打勾的关系。你对你的另一半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你对神更不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圣洁，因为那召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再回到大卫的这个故事啊，正因为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有关全然献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全然献上的对象应该是谁。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十七节这里说，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那边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肯喝。哎，刚才莫名其妙要喝水的人是你，他们现在冒死打来你又不喝，大卫是不是很过分？你读到这里有没有为这三个勇士非常的不值？大卫并不过分哈，这三位勇士的冒险也没有白费，相反大卫在这里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他将这三个勇士冒着生命危险打来的水垫在耶和华的面前，他说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意思是说我大卫不配他们对我这样献身，唯有那圣洁的、那独一的、那分别出来无人可比的神配得这样的全然献上。所以他带着这三位勇士，跟这三个勇士一起 把他们所打来的水奠在耶和华的面前，向水献上。借着这个水，他将他自己，就是三个勇士，一起向神献上。那大卫算是有智慧的人，所以他在这里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也因为他仅仅是人，所以他会有，哎，我想要喝那个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这样的一个其实没有太大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可想。但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要全然献上的神是不一样的。彼得前书这段圣经提到说，我们要圣洁和神是圣洁中间有个因为哈，所以因为神是圣洁的，是分别出来的，是无人可比的，他不会犯错，他的能力，他的慈爱，他的所有一切都是超越的，所以我们应当也可以放心的向神全然献上我们自己。那我们现在再回来哦，来读一下第十四节，这个我们一开始挖的坑现在要填起来哈。我们如果明白了神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圣洁就是要将我们自己分别出来全然献给神。那么十四节这一句就很好理解，这里的放纵私欲并不是指我们外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而是指我们将自己献给罪，任凭罪或者私欲来掌控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其实很容易将我们自己全然献给世上的人或者事物啊，我们将自己献给我们的丈夫或者妻子，献给我们的儿女，献给我自己的职业，献给我的工作，献给某个政党或者甚至某个政治议题，也有献给别人对我的称赞，反而对于那位圣洁的分别出来的神却觉得无所谓了。他不仅是超乎一切的，而且他已经在我们全然向他献上我们自己之前，就将自己为我们献上，他已经付上了那极重的代价，给你给我带来了生命的活水，他配得我们全然向他献上我们自己。我们都要记住，我们要圣洁，因为那招我们的是圣洁的。好，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第一部分，就是圣洁的含义。那今天信息的主题是成长为圣洁。在明白了圣洁的含义之后，自然的问题就是成长和圣洁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也是今天信息的第二个部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到二章三节，大家翻一下自己的圣经哈，我来为大家念。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所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这是一段含义非常丰富的圣经啊！我们今天主要围绕成长为圣洁这个主题来分享两点，每一点呢都对应一个重要的问题。第一点，我们不成长的状态是什么样子？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成长？每一个人都需要成长。第二点，成长的原则要解答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成长？我们一个个来看哈。首先第一点，如果我们不成长会是什么样的？这里的十八到十九节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这里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因为中文翻译的原因，我们很容易理解成一些外在行为上的改变哈。但是其实行为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文里面 Anastrophe 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生活方式，有很多的英文版本翻译的更准确一点，它翻译成 way of life。所以虚妄的行为其实指的不是我们外在的一些特别的行为，而是指我们每个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背离神，我们被罪恶所控制，这样一个无意义无盼望的一个生命状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如今我们虽然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大能被称为义，但是那个被罪所控制的老我对我们的影响不会一下子就消失掉的。我们很容易把跟随神变成一个兴趣爱好，我再讲一遍啊，我们很容易把跟随神变成我们的一个兴趣爱好。有空的时候，我心情好的时候，我来跟随神。哎，最近太忙了，最近是我这个职场发展的重要时期啊，关键时期。等我加薪了，等我升职了，等我功成名就了，我肯定，我保证，我一定来好好跟随主。哎，我最近论文太忙了，真的是没时间也没精力。等我拿到学位了，等我毕业了，等我各方面都安顿好了，我一定来好好做一个好好的基督徒。这世界上的老板，你如果在工作哈，你老板对你有一个什么要求，你会跟他说：“老板，最近事情家里有点，最近家里事情有点多，你等我那个家里事情安顿好了，处理好了，我一定好好来为你打工。”你会这样说吗？老板有什么要求？公司老板有什么要求？我们排除万难，都要想办法解决哈。神所喜悦的事情倒变成说，哎，等我有空我再来吧。我再讲一遍，我们很容易把跟随神变成一个兴趣爱好，或者是把跟随神，或者说把神当成了一个解决我们问题的工具啊。有了困难，哎，想到说那边还有个神。我们有不少人其实是因为生活中遇到了难处，借此而谦卑下来，来认识接触福音，来认识神也接受福音，成为跟随主的人。很多人是因着这样的一些困难而成为了好好跟随主的基督徒，但是也有很多是在问题解决了之后就对神不理不睬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一对刚刚海誓山盟的一对新人，在众人面前举行了婚礼，海誓山盟我爱你到天荒地老啊！但是过了一个星期，妻子或者丈夫突然消失不见了，有没有？应该没有过吧？或者有的话，你应该印象很深刻，因为这是非常非常荒诞的事情，是不是？但是我们却有刚受浸，哎，在全教会面前做见证说，在自己的亲朋好友面前做见证说，自己如何认识神，被神感动，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主和永远的主。过了一个星期就不知道这个人去哪里了，是不是很荒诞？我们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生命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都是背离神的，我们都是不愿意让神坐在我们的生命宝座上，我们都是想自己继续坐在生命宝座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旧约里面圣经讲以色列人，他们白天在圣殿里面献祭，向神献祭，晚上出去在修坛，在秋坛上拜偶像。他们心里说平安了，平安了，因为我们向神献过祭了。但是神却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们每个人其实跟以色列人，我们自己本来的生命本质都是一样的，因为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都是背离神的人。就连保罗在罗马书7:21-24也发出这样的感叹，他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里的肢体中犯罪的律，就是彼得前书这里面所讲的从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虚妄的生活方式，是我们要努力脱去的，而要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去胜过的。而这个胜过和脱去的过程，其实就是成长的过程。另外二章二到三节这里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财神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这里的因此渐长以致得救，稍微特别提一下，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在救恩上渐长。英文翻译是说 grow up in your salvation， 所以不是说成长才能得救哈，就是所以 这里面就大概很多人一开始读会有觉得说好像有点奇怪，是因为这个翻译的原因哈，不是说成长才能得救，而是说得救之后继续在救恩上成长。这句话具体什么意思，我们过会再来具体看哈。但是因为这里讲到了，所以我要稍微提一下。那这里这段话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属灵生命一开始都是婴孩，都像婴孩一样，这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每一个信主的救的基督徒都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是婴孩。在座很多人，我们来到美国，其实证明我们在一些领域都是佼佼者哈。就是你可能觉得说自己很有才华，甚至是天才，但是你要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信主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在主里的新生命都是从婴孩阶段开始的。你再怎么天赋异禀，你再怎么才华横溢，你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婴孩而已。你有见过父母对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说，这孩子是个天才，他太天才了，这个孩子可以自己独立生活了，他生活里面所有的事情他可以自己做决定，因为他太天才了，有没有？没有嘛，对不对？他再怎么天才，他再怎么才华横溢，他也只是婴孩。那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心里想说，婴孩不错啊，那我继续做婴孩，我这一辈子我就做婴孩就好了，是不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有人照顾你，有人看顾你，是这样吗？我有些时候会在教会里面去教我们儿童部，就是儿童部的主日学哈。每次教儿童部主日学的时候，压力都特别特别的大，甚至比如说今天在这边主日讲台上正道压力还要大。为什么？因为小孩子不好教，你去教过小孩子你就知道小孩子不好教。然后大人他最多就是在底下给你打个瞌睡不听你而已，对不对？但小孩子不一样，是不是？小孩子有些什么特点？第一，他们的情绪很不稳定，是吗？一会儿开心的不得了，一会儿大哭大闹，而且这种转变是没有任何前兆的，可能一件很小的事情他们的情绪就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另外，小孩子都非常的自我，他不会去考虑别人的感受，他不会去顾及别人的感受，他不会想说，哎，我这样做会对别人有什么样的影响，他就想着自己，一天到晚就想着自己。另外，他们也很少能够专注。教主日学的时候，我们给主日学老师培训就会说，哎，你要用一些不同的方式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要不然的话，小孩一会儿就走神了哈。然后就是要你要穿插一些故事啦。你要有一些游戏啦，你要有一些活动啦，甚至你可能必要的时候你自己老师在前面，你要手舞足蹈啦。那即使是这个样子，他们还是经常各种开小差啦，心不在焉啦，然后你一不留神他们就躺在地上不知道他干嘛了。因为小孩子就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你家里有小孩子你都知道，小孩子他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对于小孩子这些可以说是非常大的缺点可以很容忍。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小孩子，我们知道说这些缺点在他们慢慢长大成熟的过程当中都会被去除掉，他们会变得成熟，只要我们好好的带他们，好好的教他们，他们会变得成熟，这些毛病会被改掉，会消失掉。但是现在如果问你，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个成年人各方面都很正常的成年人在我们当中表现得跟小孩子一样，你会怎么想？你会说，哎，像小孩子好可爱哦，会不会？应该不会吧，是不是？ 希伯来书五章十二到十四节，这边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这个功夫是指时间啊，就是说简单来说就是哎，看你们这么长时间在主里面，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拎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成长？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都是从婴孩阶段开始，但是我们不可以也不应该继续做婴孩，一直做婴孩，我们都需要成长，从吃奶的变成吃干粮的，不然的话你就要变成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变成那个属灵的巨婴，别人不会觉得你可爱的。我们都需要成长。好，这是我们分享了我们为什么需要成长，下面我们来讲如何成长，主要是围绕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到二章三节这一段，我们刚才读过的就不再读了，大家自己看自己的圣经。那著名的神学家巴克曾经专门针对这段圣经讲过，有过一个小论文，一个讲座，他指出我们圣灵成长，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为圣洁的三个原则，分别是顺从、滋养和交通。我就用他来总结的这三点来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个顺从，来自于是二十二节这里，二十二节这里的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这里的文法上这个顺从是完成时态哈，也就是说我们已经顺从了真理。我们继续往下读二十三章到二十五节，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他这样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我们就很容易清楚说这里的这个真理哈，就是顺从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神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又三日后复活了，让一切所有相信接受的人都因信称义，这个福音。那么既然这里的顺从是完成时态，就表示说我们所有信主人都已经完成了哈。那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成长的原则？因为彼得告诉我们顺从真理，顺从这个福音，它不是一个一时的动作，而是一种需要持续保持的状态。二章二节这里说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我们刚才解释过了，这里的意思是说叫你们可以在救恩上继续成长。这是什么意思？大家想象一下，就说如果我们想让一个东西变多有几种方式，我想大概有两种。有一种方式是一种物理的堆砌，是吗？比如说你想象你一堆砖，你要让它这堆砖变多，你怎么弄？你在上面继续加砖，是不是？它变多了，是吗？这堆砖变多了，它是一种物理的，是一种机械式的这种堆砌哈。另外一种是一种什么样的增长？另外一种是就像你在地里种下一颗种子，这个种子它可能过了几个星期它会长出一整株这个植物哈，不管你种的是什么种子，并且这个植物呢就能生出更多的种子，这也是一种增长，是吗？但是这种增长跟刚才那种不一样，是不是？一种是一种物理的堆砌，另外一种是一种有机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是一种根本上的一种成长，是吗？那大家觉得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应该是哪一种？第二种，是不是？应该是第二种哈。彼得在二十三节这里说我们蒙了重生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福音。接着二章二节提醒我们，我们成长也要同样建立在这同样的根基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得救的福音。这是什么意思？我想用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想象你今天到了一家快餐店哈，你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去一家快餐店，在点餐的时候排队，你发现说哎，今天这个队伍移动的非常非常慢，非常非常慢，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不是快餐店吗？为什么这么慢？然后你看了一下说哦，今天那个前面那个点餐员他是一个新来的，他非常不熟悉，然后对这些系统啊这些什么东西都很不熟悉，而且经常犯错，而且你发现说好像他英文也不是特别好啊，就是顾客点了餐他经常听错了啊，可能是刚刚移民过来的刚到美国不久这样的一个移民哈。然后 队伍里开始有人忍耐不住了，开始不耐烦了，开始抱怨说，你这个怎么回事啊，你赶紧换人吧。然后你心里会怎么想？你可能心里也开始抱怨了，是不是？我平常我这个时间我都已经吃完了，我今天餐都还没点上。你开始也心里开始有点不耐烦。哎，但是你突然想到，哎，不对，我是一个基督徒，神要让我去爱别人。啊，你甚至可能想到旧约里面有一句话说，你们不可去亏负寄居的。所以你心里说，哦，虽然我很生这个服务员的气，好，但是我不可以这样，因为我要去爱人，因为神有这样的命令。好，我就按照神的话去做，我努力的让自己不生气，我就在那边安安静静的等。好，所以这是一种反应，是不是？但还有另外一种反应，你心里想的不仅仅是神的命令。我们可以把刚才旧约那句话读完整，哈，利未记十九章33-34节是这样说的，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且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在那一时刻，你想到的不是说神要求我去爱别人，你想到的是说我也曾经是个寄居的，我也曾经是一个犯罪的亏缺神的人，但是神却舍弃了他的独生爱子，把我从埃及地领了出来，把我从罪恶和死亡的辖制下领了出来，他有这么大的恩典在我的身上。你想到的是神已经赐给你那莫大的恩典，你顺从了那个福音。你再看那个服务员，他还是很慢，他还是经常犯错，你还是饥肠辘辘，到现在都还没点上餐，但是你还会去生那个服务员的气吗？你不会了，是不是？因为你想到了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你想到了说在你如何不配的时候，神以他的爱和恩典来待你。所以不仅你不会生他的气，你甚至会控制不住的想要去爱他，想要去帮助他，想要用尽你可以想到的一些方式 来帮助他。所以大家发现没有，这两种反应可能在外在看起来可能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你都是本来应该可以生气的，但是你最后不生气了，但是却有本质上的不一样，是不是？前面一种其实还是说，哦，我要努力让自己不生气，因为神说我们要爱别人，它只是一种物理上的堆砌，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成长。你可以虔诚，你可以为人处事很有道德，你可以行善积德，你甚至可以在教会团契的时候你可以去积累这个考勤的记录，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一个不信主的人，一个没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的人，他只要愿意，他也可以，他也可以去爱别人，他也可以去表现得很虔诚，他也可以次次主日各种查经他都来，这些东西他都可以做到。但是他不能做到的是顺从福音，他做这些事情的原因是因着他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在他身上，这个他做不了，因为他没有神的恩典。一个真正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他一定不是物理上的堆砌。你如果现在还觉得说，哎，我要在教会里面去行善积德，那可能行善积德这个词不太好，因为是那些拜偶像的人会用的，但是你心里的想法其实差不多的，我要做这些好事，这样神可以恩待我，那你还是没有明白真正的成长是怎样。真正的成长是从顺从福音开始，也只有这样的成长才能让我们真正的向神全然献上我们自己。第二个是滋养的原则，经文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我们很容易理解哈，就说所谓纯净的灵奶就是神的道，圣经里面多次把神的道比作食物或者奶，我们要在圣洁上成长，顺从福音是那个根本，那么神的话语就是我们成长所必须要的营养。我们想一下我们平时如何吃饭的哈，首先我们要把食物切开，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放进嘴里面，然后我们会咀嚼品尝食物的味道，最后我们会把食物吞下让它消化。那同样让神的话语 帮助我们成长，成为我们成长的营养，也是同样这三步。第一步是把食物切开，这里是指领受神的话语，可以是自己一个人的灵修读经和弟兄姐妹一起的查经，也可以是主日崇拜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一开始这个切开的工作很多时候是别人给你做，因为你还是婴孩哈。但是慢慢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成长为可以吃干粮的，自己可以去切开这个食物。那第二步是咀嚼和品尝，就是理解和领受神的道。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我们要把道藏在心里面，让神的道浸透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像诗篇一章二节所说的，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就是神的道，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最后是吞下食物并且消化，让食物的营养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那对应神的话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行道。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这样说，你们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我们每次领受神的话语，不管是自己读经也好了，查经也好了，听主日的正道也好了，你有问这样的问题吗？你有问说，哎，神，今天你要对着这段话语对我有什么样的提醒？我所行的，我目前的生命状态跟今天我所听到的有什么出入？我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变？你有没有问这样的问题？还是说你每次来，比如说主日讲道也好，你要说，哎，今天看一下是谁，哦，那个人，哎，他讲的我不太喜欢，哎，今天这个牧师来正道，我以前听过他，觉得他不错啊。你是来看戏的吗？还是你是来领受神的话语的？每一个在讲台上的人，不管他讲的好还是不好啊，你要知道说他是在传讲神的话语。我们每次领受神的话语，有没有问我没有问神，你要借这段话对我有什么样的提醒？你有把你需要的改变放到你的祷告当中吗？如果我们每次领受神的话语只是停留在知识上，说，哎，我今天对于这段圣经好像明白很多了，不错，我的知识，我的圣经知识又长了一层，那么就是如果只是停留在那里面，那就是雅各书这里所说的自己欺哄自己。我们必须要把神的道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只有实际行出来才是真正领受，才能让神的道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才能真正的成长为圣洁。这是滋养的原则。我们来看相交的原则。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这里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这里的爱弟兄没有虚假，英文翻译成 sincere love， 就是说这个爱是真心的，是真诚的。那么这个什么样的爱心算是圣经里面这里所说的真诚的爱心呢？肯定，我想说肯定不是我们见面打个招呼寒暄几句，说，哎，你最近怎么样啊，挺好的啊，就是说，或者说，哎，知道说你最近有什么样，我会为你祷告哈，这种非常流于表面的这种爱。因为这种爱，这种所谓的爱，你在其他地方也有，是不是？你去参加一个社团，你去参加一个什么社交活动，别人也会跟你打个招呼寒暄几句。任何有点礼貌的稍微有点关系的人都会彼此都会如此。但是圣经说，一个在主内成长，一个真正将自己完全分别出来献给神的人，却会展现不一样的爱。彼得前书这里就说，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 NASB 啊，这是一个比较字义的翻译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它翻译成 fervently love one another from the heart， 意思就是说这种爱是一种从心里迸发出来，你自己都控制不住的一种狂热的一种爱哈。所以这种爱我们可以确定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爱不出来这种样子，那唯有从神而来。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八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最后这个原则，相交的原则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我们的人的心很诡诈。如果我们只是想顺从福音和滋养，我们很容易自己欺骗自己，说，哎，我有好好 去顺从福音啊，我有好好去信从福音啊，我有好好读圣经啊，让这个神的话语来滋养我的属灵生命啊。 但是我们是不是有真真正正在圣洁上成长呢？看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心就知道了。一个将自己全然献给神的人，一定对于众弟兄姐妹有毫无虚假的爱心。注意，这里不是某些弟兄姐妹，不是那些你关系好的，你经常吃喝玩乐的，你看着比较顺眼的弟兄姐妹，是众弟兄姐妹有毫无虚假的爱心。圣经里说，我们对于弟兄姐妹要常以为亏欠，这个亏欠我们没有办法硬装出来。我们之所以会看一个弟兄姐妹觉得亏欠他，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个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是神拣选了他，然后你才看到他这个人，他长多高，他叫什么名字，他多大，他是男生他是女生，他从哪里来，他做什么工作，他长得帅不帅，长得漂不漂亮，这些都是次要的。你首先看到的是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神已经拣选了他，所以你觉得亏欠，你亏欠的不是他，你亏欠的是神，但是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所以你觉得亏欠。但是我们很多人，我们很多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可能会有人带着消费的心态来教会，来和基督徒交往，其他人关心我，爱我，甚至让我占便宜，是应该的，你们就应该让我占便宜，你们基督徒不是爱人吗？教会牧者或者同工来服务我，理所当然，但是要我去牺牲我自己去爱别人，去关心神家里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这哪里是欠了家里人的样子，这分明是所有人都欠了你，是吗？我们可以想一下，你上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想一下，你上一次出于爱弟兄姐妹的心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是在什么时候，或者让自己有些不方便是在什么时候，是今天，是昨天，是上个星期，是上个月，还是去年，还是说好像你怎么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我上次因为出于爱弟兄姐妹的心让自己的利益受了一些损害是什么时候。马太福音25:40，耶稣这样对他的门徒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彼此身上做的并不是爱，而是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毁谤，就是彼得在这里要我们去除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意识到，当我们以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毁谤这些的不义来对待我们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是以这样的不义来坐在主耶稣的身上，坐在那位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身上。曾经有这样一位弟兄哈，他一直很标榜自己啊，我就是一个真性情的人，我就是一个非常直率的人，我就是看到什么不对我就要指出来的人，我心里想什么我就要说出来的人，我就是这样个性啊，打着按着爱心说诚实话这样的一个借口，做的是伤害别人的事情。其他弟兄姐妹因为爱他的缘故容忍他、包容他，他反而变本加厉。但是他其实也心里知道，他做的并不是真真正正去凭着爱心说诚实话，因为他做这些事情，他心里充满了苦毒，他心里充满了骄傲，他心里充满了自义。他做这些事情，他没有让自己的生命真正的成长，他虽然在圣经知识上有更多的长进，他对圣经越来越熟悉，他能够讲东西讲出花来，但是他的生命并没有真正的全然献给神，反而是离神越来越远。直到有一天神提醒他，这些事情你其实都是坐在这位爱你为你死又为你活的主耶稣基督身上。这个弟兄就是我自己， 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向神献上自己，看我们是如何去对待弟兄姐妹就知道了。好，所以这是成长的三个原则，顺从的原则，也就是顺从这福音，滋养的原则，就是让神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营养和相交的原则。最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不知道注意到这一切你注意到没有，就是这一切原则的根本是什么。彼得前书在这段圣经里面最后一句话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这一句和之前我们看那个圣洁的含义的时候说，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是相互呼应的。我们应当也可以把自己全然献给神，因为那位神是分别出来的，是超越的，是无人可比的。同样，我们之所以会想要继续在圣洁上成长，不是因为我们想要行善积德，不是因为想要说，哎，我成长了，神会对我更好，神会有 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东西加在我身上，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渴望不断的成长为圣洁，是因为我们已经尝过了那个主恩的滋味，我们体会到那位神是爱我们的，是美善的，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全然牺牲了自己。所以我们想要成长，我们想要用我们这样的一个全然的献上，用我们成长为圣洁来回应他对我们的爱。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弟兄姐妹们，你们有尝过主恩的滋味吗？你们想要成长为圣洁吗？我们当中如果还有在慕道的朋友，我也邀请你来认识并且接受这位圣洁的分别出来的超乎一切的真神，来体验他从他而来的那恩典和美善。他是爱你的，他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又三日后复活。如果你想要接受他，你需要做三个动作。首先是认罪，就是以谦卑的心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是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相信他因为爱你，因为救赎你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三日后复活。最后是宣告，决志信主，公开表明自己与基督的身份。那在信主之后呢，也要做好这四件事情，就是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将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研读圣经，使灵命得到喂养，过团契生活，彼此相爱。我们今天看了一下，今天讲了这三个原则都有在这几件事情里面哈。但是还是那句话，这四件事情是个提醒，它不是一个打勾啊，不是我们哎只要做到这四件事情就可以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祈求你的怜悯和恩典。你是圣洁的神，天上地下没有可与你相比的，并且你为着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有三日后复活，赐给我们这莫大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这些尝过你恩典滋味的人，可以行事为人与我们得救的恩相称，借着顺从福音滋养生命，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能够不断的成长以致圣洁，将我们自己全然献上于你，因为你是圣洁的，我们也应当圣洁。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